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弟兄姊妹们平安。一位年轻的西班牙裔护士在墨西哥的一个小镇长大，她加入了我们教会，我们教会的一位姊妹带领她进行门徒训练。上个星期天上午，我们开始学习雅各书第二章和圣经里的一个诫命，不要偏待任何人。她告诉我，他是在墨西哥的一个小镇长大的，这个小镇建在一座小山上，人们被划分成一个无形的阶级体系，这个阶级体系与他们在那座山上的居住地有关。山脚下的人都是穷人，当然房子更便宜，风景也不那么迷人。在山的中间住着另一个阶级的墨西哥人，他们是真正的中产阶级。而在山顶上有最好的社区和房子，住着有钱人和有良好的社会关系的人。他告诉我，在他成长的岁月里，在学校里，即使所有的孩子都来到同一所学校，他们也会因为住在山上不同的位置而把自己隔离开来。住在山顶上的人永远不会与那些住在他们下面的人交往，或者是走得更近。他告诉我，因为他住在山脚下，所以他和住在山顶的孩子们格格不入。弟兄姊妹们，这座山就是雅各所谴责的那种态度的一个完美比喻。这是一种偏待人的态度，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名词来称呼它，比如你可以把它称为阶级主义，这与你住在象征着财富和权力的那座山上的位置有关系。你也可以称它为种族主义，这与你最初来自于哪座山有关。如果你来自另一座不同种族的山，你就与我的山没有任何关系。你还可以把它称为文化主义，这与你所在的那座山上的品味和兴趣有关。在我这个山上，与我有同样爱好的人，我们就相处得很好，因为我们开一样的车，穿一样品牌的衣服，说同样的语言，喜欢同样的东西。然后雅各过来把这一切都叫做邪恶。偏待人这种邪恶的行为是由骄傲所驱使的。雅各说这与耶稣基督的福音完全不符。扩展版圣经把雅各书第二章的第一节翻译为，停止带着势利眼来信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其实意思就是不要当势利小人，别那么趾高气扬的，忘记你是谁吧，忘记你是从哪里来的吧。我觉得下面这个故事很经典。芝加哥有一家银行曾经向一家波士顿投资公司索要一封推荐信，他们对一位申请在这家银行工作的年轻人很感兴趣，目前他在这家投资公司工作。波士顿这边给他写了封推荐信，他们对这个年轻人的血统赞不绝口，说他的父亲出自于意大利很有名的卡伯特家族，母亲 来自洛俄尔家族。他的家族还可以追溯到波士顿最优秀的一些家族和社会名流。几天后，芝加哥银行发了一封简短的回信，回复说，你提供的信息不重要，我们没打算用这个年轻人来繁衍后代，我们只是想知道他是否能工作。坦白地说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对血统会很在意，人脉和形象就是一切，社会地位、教育程度、种族、等级，加上适当的品牌、一张迷人的面孔、政治正确的行话，这样的人就知道如何从山脚下爬到山顶。这就是文化习俗的 DNA， 但福音却颠覆了文化习俗。耶稣基督不是从山顶上下来到我们这里来的，远不是这样，他真的造了这座山，他住在高山之上，然而他却屈尊加入我们人类的行列。你会以为当他来的时候，他会降落在山顶上，告诉我们如何爬上去，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，他来到了最低处，告诉我们如何下去。耶稣基督降临在社会的底层，在创世以前就计划生在一个木匠家，和至少六个异父同母的弟弟和妹妹一起成长。你会以为这个正在受训练的弥赛亚会选择生在一个安静的地方，是家里唯一的养尊处优的孩子。那不是耶稣基督所做的，他出生在一个借来的牛棚里，在成长过程中手里常常拿着木工工具。第二世纪末的教会领袖奥利金说，耶稣手工制作的木犁在他复活90年后仍然在使用，可见当时制作的时候何等用心。然后他开始在加利利传道，在犹太人看来那是落后无足轻重的地方，耶稣只选择了一些普通渔民作为他未来的使徒，从而增加了屈尊俯就的神秘。顺便说一下，他还选择了一些富有的人脉广泛的人，至少有一个人通过向人家征税而发家致富了，他的名字叫马太。在马太福音中，耶稣基督宣讲了他那些打破传统的信息，比如在前的将要在后，做头的要服侍众人，要得生命就要向自己死等等。大家看到了吧，耶稣基督把那座山翻了个底朝天。雅各是耶稣异父同母的兄弟之一，他在耶路撒冷的教会里牧养会众，他看到了第一手的基督信仰和偏待人相混合的情况，于是在劝勉信徒活出福音时，他提到了这个话题，要把信心落到实处。在这封信的第二章，雅各向信徒发出了挑战，要他们不要关注面子和名誉，不要把基督信仰与阶级主义、种族主义或文化主义混在一起。在我们教会，人们总是来自不同的种族，感谢神，福音并没有消除不同种族的多样性。教会一定要成为一个新的族类，成为合一的祭司。就像彼得前书2:9所说的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 我们是基督福音的明证，基督曾一路下来，直到山脚下。其实基督徒们在公元一世纪所遇到的问题，和基督徒在二十一世纪所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。雅各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正在敬拜的会堂，来说明偏待人的问题。有个有钱人来晚了，就是那个炫富的有钱人，他受到了隆重的接待，给他安排了前排最好的座位。后来有个穷人也来晚了，也许是不希望引起大家的注意，于是有人告诉他，要么坐在靠近出口的地板上，要么站在墙边。雅各接着告诉我们，为什么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表明教会之外那些世界上的做法是如何进入教会的。另外需要说一下的是，雅各在这里并没有特意可怜那个穷人，也没有谴责那个有钱人，神也一样。要知道，金钱并不是万恶之源，对金钱的爱才是，正如提摩太前书六章十节所教导的。雅各所谈的不是钱财的问题，他所关注的是会众们对这两个人的不同反应，而他们的这种反应说明这个教会已经变成一群势利小人的聚集。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骄傲，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，他们对有钱人的关注显明了他们内心的贪婪。这些圣徒实际上是在用嫉妒来奉承他，他们实际上想要过他的那种生活。尤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大多数希腊学者都认为这里暗示出这个有钱人和穷人都不信主，他们只是去会堂看看人们在里面干什么。在他们离开会堂的时候，会相信那里面的生活和外面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同，因为那里面的人也在努力往山上爬，在追求更富裕的生活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耶稣基督出现在那个会堂的话，他们也会要求主耶稣坐在地板上的。难怪直到今天，主耶稣还特别愿意使用那些没有什么钱财、没有什么人脉关系、没有什么高贵身份、没什么权势的人，来证明他恩典福音的呼召。在我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不禁想起了19世纪英国的著名牧师查尔斯·斯布珍。他在他那一代人和我们这一代人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，因为他父母一度非常贫穷，不能好好的照顾他，所以他被爷爷奶奶抚养了一段时间。斯布珍的父亲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兼职牧师，一方面牧养教会，一方面在外工作以维持生计。斯布珍的爷爷也是一位牧师。斯布珍没有受过大学教育，在很大程度上他接受的是乡村儿童的普通教育。然而每当他能背诵一首赞美诗的时候，他奶奶都会给他一分钱。所以如果你读斯布珍的讲道时，至少会看到一处赞美诗的经文，这也就不足为奇了。17岁的时候，斯布珍在临时搭建的谷仓里开始向聚会的几个村民讲道。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，这个谷仓的人数就超过了400人。在他19岁的时候，他接受邀请在伦敦著名的新公园街教堂讲道。这座教堂在当时能容纳1000人，是个很宏伟的教堂。之前已经沉寂了好几年，只是很少的人周日在那里聚会。斯布珍一开始不想去那里证道，想拒绝这个邀请。后来他接受了邀请， 来到教堂讲道。当他来到这里向不到100人讲道的时候，当时的历史记录表明，他的衣服不得体，头发也乱糟糟地垂下来，他根本不适合伦敦那样的环境。他的父亲甚至告诉他，他走错路了。在那个星期天的小聚会上，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后来回忆起当时斯布珍的样子，她的形象简直有些滑稽，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。她这样写道：斯布珍修剪得很糟糕的长发，超大号的黑色缎子外套，还有她那不搭配的带白点的蓝色手帕。他在讲道中生动地将其描述为一幅插图，引起了人们更多的注意，这让我觉得很有趣。这个女孩后来成为斯布珍的妻子。估计后来斯布珍在选择手帕的时候就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。在2年之内，这个教堂就人满为患了。几年后，他们建造了能容纳5000人的大都会教堂。斯布珍后来在那里讲道长达35年之久。这让我再次想起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:26-27所说的话：弟兄们呐，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；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那强壮的羞愧。神拣选了无名小卒，让那些大人物们困惑不解。大家看到了吧？神把山翻了个底朝天，现在轮到教会做正确的事情了。那么该怎么做呢？雅各，你是怎么做正确的事情的呢？在8-13，雅各给出了答案。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，我是说在这个小时剩下的时间里，我可不想吓唬大家，我要用3句话来介绍雅各的解决方案。我在预备这篇讲章的时候准备了5句话，但现在已经压缩成了3句话。第一句话就是让我们来重新认识神的心。现在请大家看第8节。经上记着说，要爱人如己。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。雅各这里说的到底是指什么呢？很多人对此都做了研究，有很多的论述。这里至尊的律法这个短语在圣经其他书卷中从来没有出现过，不过雅各所引用的经文给了我们一点线索。雅各是在引用马太福音22:37-40主耶稣说的这段话：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，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2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原文中爱人如己中的人是邻居，也就是爱邻居如己。后来耶稣扩大了邻居的定义，包括了任何需要帮助的人。神给了你和我机会去帮助别人，这是大君王的命令，反映出他的心意。这是至高的大君王的律法，出自他完美的本性。当他施行他的律法时，这个律法对他所有的臣民都有约束力。这里没有上诉法院，就是这个被称为至尊的律法，因为它是最高的律法，因为它显示了 上帝福音的至高无上。另外，所有的律法都可以很容易地分解为两种关系，与神的关系和与人的关系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中总结了律法的所有要素，就是爱神、爱人。所以，律法既是垂直的，对神的爱，也是水平的，对人的爱。其他的每一条律法都与此相关，它们结合在一起，是因为它们反映了神的本性和性格。在雅各那个时候，也就是初代教会时期，犹太学者认为律法是一系列彼此不相关的命令。换句话说，遵守一条律法就像是存了一笔钱，而违反一条律法就像是欠了一笔债。这样，一个人就可以把他存的钱加起来，再减去他所欠的债，这样就可以算出他在银行里存的钱了。他们差不多就是这样理解律法的。这当然就发展成为福音的敌人绝对喜欢看到的情形，就好像神坐在天堂上，旁边是一个写着你名字的天平，一边是你做的所有好事，另一边是你做的所有坏事。如果你所行的善事多于你所行的恶事，天平就会向有利于你的一方倾斜，你就会得到神的恩惠。但律法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儿。雅各把这比喻为一条链子，把所有的链子都连在一起，违背律法的任何部分就成为完全违背律法的人。我们往下看第十节，雅各说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重条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只违反了一条律法，那我们就是违背律法的人。如果折断律法上的任何一个环节，就等于挣开了律法的链子，成为违背律法的人。另外，如果你在攀岩的时候，靠着一条有十个扣组成的链子挂在悬崖边上，那么哪个扣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呢？你会说，第三个对我来说并不重要，第九个也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你可以打断他们，我会没事的。你会这么说吗？我不这么认为，哪个扣对你都是最重要的，缺一不可，他们都是相连的。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来理解雅各所描述的律法的统一性。如果你把偏待人的罪与摩西十诫联系起来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，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，摩西十诫中的每条诫命都因为偏待人这个罪而被打破了。下面我来解释一下。偏待人违背了第一和第二条诫命，就是因为神命令我们不要偏待人，而没有遵行这个命令就是拒绝了他的旨意，把我们的意愿放在神之上，使我们的意愿成为我们的偶像，代替了神。偏待人违背了第三条诫命，因为偏待人就是歪曲神的名，妄称神的名。当我们在教会中偏待人时，就玷污了我们神圣的敬拜，因此也就违背了第四条守安息日的诫命。第五条诫命是要孝敬父母，不给予父母应得的尊重和供养，就是偏待了他们，所以偏待人也会违背这条诫命。偏待人呢，会鄙视穷人，实际上就是扼杀了他们的精神和希望，从而违反了第六条诫命。如果偏爱那些有钱有势的人，就破坏了基督徒之间的团契关系，就是对我们的主不忠， 就是犯了淫乱而违背了第七条诫命。偏待人就是从穷人那里偷走神在创造他们时所赐给他们的尊严，也就违背了第八条诫命。偏待人意味着贬低了别人的价值，其实是在撒谎，做了假见证，从而违背了第九条诫命。偏待人也违背了第十条诫命，因为偏爱有钱人是把钱财看得比人的价值更高，是贪恋钱财的一种表现形式。可能会有人说，好吧，我们确实触犯了律法，但我们还是向这个穷人展示了爱。事实上，我们也爱那个可怜的人，我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而已。但是大家要知道，爱是不会回避律法的，爱会成全律法。实际上，爱比律法更高，在律法之上。君王的律法就是爱的律法，但是仅仅因为你爱，并不意味着你就因此没有责任去遵守律法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，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。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地按照圣经的原意，逐字逐节地讲解圣经。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。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。
偏待人这种邪恶的行为是由骄傲所驱使的。雅各说，这与耶稣基督的福音完全不符。耶稣基督不是从山顶上下来到我们这里来的，远不是这样。他真的造了这座山，他住在高山之上，然而他却屈尊加入我们人类的行列。你会以为当他来的时候，他会降落在山顶上，告诉我们如何爬上去。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，他来到了最低处，告诉我们 如何下去。神拣选了无名小卒，让那些大人物们困惑不解。大家看到了吧？神把山翻了个底朝天，现在轮到教会做正确的事情了。那么该怎么做呢？雅各，你是怎么做正确的事情的呢？在第八到十三节，雅各给出了答案。我要用三句话来介绍雅各的解决方案。第一句话就是，让我们来重新认识神的心。所有的律法都可以很容易地分解为两种关系，与神的关系和与人的关系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中总结了律法的所有要素，就是爱神、爱人。所以，律法既是垂直的，对神的爱，也是水平的，对人的爱。其他的每一条律法都与此相关，它们结合在一起，是因为它们反映了神的本性和性格。我们往下看第十节，雅各说，因为凡遵守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众条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我们只违反了一条律法，那我们就是违背律法的人。如果折断律法上的任何一个环节，就等于挣开了律法的链子，成为违背律法的人。另外，如果你在攀岩的时候，靠着一条有十个扣组成的链子挂在悬崖边上，那么哪个扣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呢？哪个扣对你都是最重要的，缺一不可，它们都是相连的。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来理解雅各所描述的律法的统一性。如果你把偏待人的罪与摩西十诫联系起来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在某种程度上，无论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，摩西十诫中的每条诫命都因为偏待人这个罪而被打破了。可能会有人说，好吧，我们确实触犯了律法，但我们还是向这个穷人展示了爱。事实上，我们也爱那个可怜的人，我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而已。但是大家要知道，爱是不会回避律法的，爱会成全律法。实际上，爱比律法更高，在律法之上。君王的律法就是爱的律法，但是仅仅因为你爱，并不意味着你就因此没有责任去遵守律法了。如果我今天在回家的路上被警察拦下来，你可以充分发挥一下想象力，那个州警把我拦下来，因为车速限制是每小时45英里，而我的车速是47英里，我觉得他们很过分。那个警察对我说，戴维先生，我要给你开一张罚单。如果我对他说，但是我爱你，警官，他会回到我的窗前朝里看，问我，你说什么？我说，我确实爱你和全世界所有的警察。接下来我想他会让我从车上下来，对着那个塑料小东西来吹气。如果我承诺爱所有的州警，我就因此可以超速了吗？答案当然是否定的。爱并不会把律法搁置在一边，事实上，爱会让我成为一个更谨慎、更守法的公民。雅各说，如果你想真爱，那就遵守律法，而最大的律法正好就是爱。因此，阶级主义、种族主义、文化主义和偏待人并不是无足轻重的罪，他们违背了最大的律法。偏待人、偏见、偏袒，无论你怎么称呼它，它都同时违背了神垂直和水平的律法， 他完全违背了神的心意。神向来一视同仁，神从来就不会偏心。神从来不会认为某种文化、收入水平或种族的人会高于其他人。他不像今天的教会那样，为了吸引特定的社会群体而去传福音。对此，我们是不是应该感到很高兴呢？你难道不高兴福音不仅是为住在山中间的人传的，也不仅仅是为住在山顶的人传的吗？福音是为每个人传的，从山顶到山下，无一例外。我们需要重新认识天父的心。所以，我们应该怎么做正确的事情呢？雅各给出了答案，我要用三句话来介绍雅各的答案。前面讲的就是第一句话，让我们来重新认识神的心。第二句话，我们要正视那些站不住脚的借口。雅各预计教会中会有人为自己开脱，说，好吧，我们是应该对那个穷人更好一些，但是你看看，我们对那个有钱人很好，起码我们做对了 50% 吧。要是在棒球比赛中，球员的击球率能达到 50%， 那他都可以成为球星了。然而雅各却说，当我们偏待人的时候，我们甚至连一件好事都没有做。他在第九到第十节说，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，便是犯罪，被律法定为犯法的。因为凡遵行全律法的，只在一条上跌倒，他就是犯了众条。雅各预料到了有人会为自己辩护，因为他面对的是人性，而人性善于找出漏洞。有人说，为了对付那些不遵守十诫的人编造出的各种借口，我们制定了几百万条法律，所以雅各预计会有人来抵挡的。现在请大家看第十一节，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也说不可杀人，你就是不奸淫却杀人，仍是成了犯律法的。雅各再一次向我们表明，律法是一个整体，只要违反了其中一条，就是违背了整个律法。我们都是犯法者，不是因为我们触犯了每一条律法，而是因为我们触犯了律法。雅各说，你犯了谋杀罪，站在法官面前，你不会说，法官大人，我从来没有通奸，所以你应该让我走。这就是人的本性。当你告诉别人他们是罪人时，他们很少会说，嗯，你是对的，我做过这个，我干过那个，都是不好的事。不，他们不会这样说。他们会说，不，我不是个罪人，我从来没做过这个，没做过那个，也没有干过这个，也没有干过那个。雅各在这里使用的是法庭上的语言。一个司法系统不会对一个犯了罪的小偷说，你知道吗？我想过了，有100种罪你从来没有犯过，所以这次犯的另外一种罪我们就不追究了。人心的问题是，当我们看到阶级主义和种族主义时，我们会说，但我从来没有犯过像谋杀或通奸这样更严重的违背神的罪。但雅各说，这显明了你们的人性，爱钻漏洞，为自己辩护，效法世俗文化的态度。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，雅各把偏待人与通奸和谋杀放在了一起，证明了这个罪有多大。 事实上，雅各想说的是，罪就是罪，任何罪都和其他罪一样有罪，有些罪的后果更大，但所有的罪都是我们成为犯罪的人。在第一节结尾，犯律法的这个词是一个复合词，意思是在旁边走，跨过去。这个词是用来形容某人有一门应该上的课程，但他却逃了这门课，他们离开了那条路，跨过了那条线。罪是越出了界限，没有按照雅各所描述的去行。这个世界和我们堕落的本性，将会让我们为自己的罪找借口，这就是雅各所说的过犯。我们以为我们没那么糟。我从网上找到了一篇关于亨特·朗特里的新闻，他的朋友们都叫他红朗特里。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，他都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和居家男人，但在91岁时，他成为美国历史上已知年龄最大的银行抢劫犯。在接受采访时，他说，你知道我为什么抢银行吗？因为它很有趣，我感觉很好，非常好。这种很好的感觉能持续好几个小时，有时能持续好几天。1998年，在他87岁生日的前一周，他进入密西西比州比洛克西的南方信托银行，告诉柜台后面的女孩把钱给他。后来他被抓住了，被关了3个月。他的狱友是个银行抢劫犯，教他如何成功的抢劫银行。当他从监狱出来时，他又试了一次，结果又被抓住了。这一次他在监狱里待了3年。87岁时成为佛罗里达州监狱中年龄最大的囚犯。当他出来后，他从侄子那里弄到了一辆车，并试图抢劫另一家银行，但又被抓住了。我后来一直在关注着这个故事，发现亨特·朗特里在上次抢劫银行8个月后死于监狱当中。在他最后一次入狱期间，他接受了采访，他成了人们感兴趣的新闻话题。在采访中，他说，我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人生，我不后悔。他说，我过得很好，显然他在很大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。但他抢银行，试图盗取别人的钱，他花费纳税人的钱来支付法律费用和在监狱里的费用。他被判犯有银行抢劫罪，但他居然坐在监狱里说，我过了一个美好的人生，我的人生中没有什么是我应该后悔的。他在说什么？我没做过这个那个，这就是我所关注的。他在说，我是个好人，我过着美好的生活，别管我现在坐在哪里。雅各说，在谈到偏待人的问题时，不要相信那种堕落败坏的为自己辩护的说法，说什么这些碰巧是违背神心意的事情。得了吧，不要再找借口了。在神面前，我们没有漏洞可钻，犯了这条律法就等于违背了所有律法。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？雅各告诉了我们应该怎样解决偏待人的问题。前面雅各说了2点。第一点是让我们来重新认识神的心。第二点是我们要正视那些站不住脚的借口。那么接下来他要说的第3点就是让我们下定决心显明爱和仁慈。雅各在第12节说，你们既然要按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 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。解决种族主义和阶级主义问题的解药，就是要记住，我们是要交账的被造物，我们要向救我们的主交账。他救赎了我们，赐给我们做他奴仆的自由，又将他自己的本性向众人显明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我们就遵循了自由的律法。请大家注意，作为神的奴隶，为神的旨意而活的基督徒，享受着最大的自由。顺服神的旨意，给神的仆人带来最大的喜乐。没有什么比这个有更大的满足了。最大的自由莫过于说，主啊，无论你要我做什么，我都顺服。现在你在这里告诉我，你的旨意是要除掉我内心对他人的偏见。我愿意，我会这样做的，因为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，凡事都能行。顺便说一下，这是雅各在第一章第26节开始谈到的内容。换句话说，不要停止寻找机会，去爱和服侍孤儿、寡妇和穷人。雅各在第12节说，就该说话行事。这里的动词时态是现在进行时的主动语态，意思是不停地说，不停地做。不要停止，坚持到底。这些都是命令，这是雅各最喜欢的说话方式，说做就做。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不去做是有原因的。我们不愿意承担责任，待人友善或礼貌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压力，我们似乎会回避这样的事情。你是不是有过这样的经历？在购物中心或餐馆等车位的时候，看到正好有人要把车开出来，你很高兴，这样你就有车位停车了。结果你会发现那个人总是慢吞吞的出不来，真是急死人。你猜怎么着？你的这个感受恰好就是一个事实。最近的一项对400名开车去商场购物的人进行的研究发现，如果有人在等车位，那些要离开商场的人从停车位里把车开出来的时间，要比没有人等停车位时花的时间更长。我就知道会是这样。这项研究发现，平均而言，如果没有人等车位，司机们会花32秒的时间开门上车把车开出去。但如果他们看到有人在等他们，他们平均会多花近10秒的时间才把车开出去。如果等车位的人按喇叭，他们会再多花5秒钟。所以秘诀就是不要让他们知道你在等车位。这不就是人的本性吗？别逼我，别催我，你不能逼我，别催我，等我准备好了就会开出来。雅各会对信徒说，快点，这个世界正等着你用爱来说话和做事呢，你需要马上行动。不仅仅是那些住在山顶上的人，还有那些住在山脚下的人，以及他们之间的所有人，都需要马上行动。接下来雅各要结束他在第一章结尾的地方开始的这个话题。在2章13节，雅各说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，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这里大家不要误会，雅各并不是说怜悯是人努力后赢得的。如果这是人赢得的，那就不是怜悯了。雅各在这节经文中给了我们两条真言，两条智慧的言语。有两种说法 不需要连词就连在一起了。这是一种把两个普遍真理归结为一个格言的技巧。第一个真理是，这个缺乏怜悯的世界在被审判的时候也毫无怜悯，也就是说会受到无情的审判。启示录第二十章告诉我们，那个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就是毫无怜悯的，到那时一切都已经太迟了。这个世界非常傲慢地把人们分成了三六九等，傲慢、偏见、人脉关系和权力支配着这个世界。世人既然把自己围成一圈，把基督撇在外面，总有一天也要这样受审判，并且要把这些人归为一类，也就是永远被定罪的人。第二个真理是，对于已经认识救主的信徒，我们将得到拯救。正如雅各在第十三节所说的，我们已经知道神的怜悯终将胜过审判。和合本修订版、当代译本、标准译本和新译本都把这节经文的最后一句话翻译为怜悯胜过审判。提多书三章四节说，基督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。以弗所书二章四到五节告诉我们，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在我们里面，神的慈爱已经胜过了审判。总有一天，我们必在一个族群中被找到，就是永远蒙救赎的那个族群。赞美诗的作者是这样描述的，借着神的话，我终于明白了我的罪，我为我所唾弃的律法战惊，直到我罪恶的灵魂转向加略山来祈求，那里有丰盛的怜悯和恩典，我已得了无尽的赦免。我担负重担的灵魂在加略山找到了自由。亲爱的不信主的朋友们，雅各向你提出的挑战就是单单寻求基督的怜悯，你要奔向基督，在他里面寻求完全的赦免和完全的接纳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亲爱的基督的仆人们，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，我们既是领受神怜悯的人，也必永远领受神的怜悯。那么我们能做点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？让我们重新认识天父的心，让我们严肃对待那些站不住脚的借口，让我们下定决心向我们的世界展示神的怜悯和爱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在我们还不曾认识你的时候，你就爱我们，并且拯救我们。你的爱在我们的得救的过程中得以显明，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得以彰显。我们领受了你那我们无法理解的爱，那来自天父的爱，但是我们却没有将这样的爱传递给我们身边那些需要爱的人。天父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靠着福音的力量，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帮助，能够向世人展示这样的爱，而偏待人是我们显明这种爱的一个很大的障碍。天父，你都知道，所以你借着雅各向我们说话。感谢天父你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话语，唯愿我们将你的话语珍藏于心，付诸于行动，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谢谢天父， 我们这样的感恩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、西班牙语、葡萄牙语、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，在世界范围内播放。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，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，网址是 wfthchina.com。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，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，电邮地址是 china@wisdomonline.org china@wisdomonline.org。 感谢您收听《属天智慧》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